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无限飞行号，我是你的家人小农。
我是罗文辉，大家好。
罗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小农。
罗大哥你这么活泼呢，有没有想过如果从一个很活泼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了不可以自理的时候呢，那种感受会是怎么样的？
那种感受就是很惨哦，
对，
就是不堪设想的感受。
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听众朋友，他们讲自己怎么受伤哦，怎么从一个很活泼的人到了不可以自理，他们通常会讲那一段很痛苦的日子之后怎么适应哦。但是呢，我觉得呢，其实人生之后还有好多其他的挑战，比方说他们要怎么继续的治疗啊，身体出现的各种情况等等，其实呢，之后的日子才是真正的挑战哦。
对啊，如果你是短期的病，可能一两个月吧，哎，就好起来了，那就没事。那如果那个病或者那种受伤是一直的几年呢，甚至十多年、二十多年，还要继续下去去照顾你自己的话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哦。
是。所以罗大哥，在今天开始呢，我们一连七天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哦。
对啊，我们在这个节目以前呢，我们曾经有一个投稿活动。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收集了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寄过来的一些亲身的经历的见证啊。
对。
所以呢，因为那么多资料，我们就精选了其中一部分一些真实的故事给你送上啊，就是关于他们走过他们这些艰难的路程啊，跟大家去分享。
是的。那今天呢，为我们分享的就是一位高位截瘫的作家火树。火树到底是谁呢？他是一名来自于天津的高位截瘫患者。他呢是在一次游泳的意外当中受伤而导致的终身瘫痪。
对。
火树呢除了瘫痪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而且呢他是一名只有一个小手指关节可以动的作家哦。
可以说是一个严重伤残的人啊。
对对对。
这位火树呢，他曾经出版了一本自传，就叫做《总有骄阳》。一听这个书名呢，就觉得非常励志，非常积极啊。但是呢，书里面的内容呢，反而是写出他自己的那个黑暗面啊。文字的风格呢，一点不做作，也不煽情。而且呢流露着真实的挣扎还有呢他的情感。
这种才是真实哦。
那
今天呢我们不是来听他的自传，而是听他在之后的日子哦。原来他和他的亲人还要继续的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还有挑战，到底火树他的故事之后是怎么样的呢？
好，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听听火树的分享。不听祷告的神，高位截瘫作家火树。
你好吗？我是火树，我是一名高位截瘫的病人。高位截瘫病友时刻面对着三大杀手，他们就是呼吸衰竭、肾衰竭和褥疮。每个杀手来袭都是气势汹汹，带着致命危险的冲着我们来的。卧在病床上将近30年，我和这三个恶名昭彰的坏蛋有过无数次的交锋，可是感谢主，有他为我征战，每一次交锋都能够将病魔击退，化险为夷。虽说是靠主得胜，连年征战还是给我的内心留下了层层疮疤。 其中最疼的呢，就是对呼吸衰竭的恐惧了。这怎么说呢？那一种磕不上痰的窒息，简直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呀。那跟被水呛到很相似，不过被水呛到的窒息只是非常短暂的，而磕不上痰的时候，这状态要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呼吸道感染痊愈才会停止，那是多么折磨人呢、啊、为此我迫切地向神呼求说，主啊，求你用什么方式带我离开世界都好，只要不是呼吸衰竭就好了，那真是我承受不起的试探呢、啊、求你怜悯我吧。随着时间推移，我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特别是近些年来，又一种致命疾病加入到攻击我的杀手阵营，那就是心脏病。我心脏病的高峰出现在2011年的下半年，那一年我去医院就诊，甚至号不到脉，量不到血压，只能够戴豪特对心脏进行24个钟头的监控，当时的监控报告至今我还保留着。24个钟头之内，房性早搏8688次，室性早搏2451次，三联律、奔马律、心肌缺血、心律不齐等等，成了心脏病典范的我，小心眼里浮起一丝窃喜。我想啊，主啊，若是我在世上的时间到了，求你借着心脏衰竭带我离开世界吧，这样的痛苦我还能承受得住，求你千万千万别让呼吸衰竭临到我呀。再说呢，活活的憋死也没有什么容神一人的，求主无论如何成全我这个心愿吧。感谢主大力的扶持，之后的三年里，我的心脏病竟然逐渐好转，我并没有离开世界。期间虽然有过一次肺感染，但是不太严重，慢慢的，我的生活、学习、侍奉基本上又恢复正常了。特别是在2013年我结婚以后，我的身体状况竟然一天天好起来。我的爱人金开车带着我把天津转个遍，一天坐轮椅7-8个钟头，也没有让我感觉任何的不适。我知道这是神一直在看顾着我，看顾我们这个刚刚建立的小家庭，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过敬虔的日子。总是这样有多么好啊，安静的敬拜，安静的服侍，安静的享受生活。然后呢，有一天时间到了，再安静的被主接回天家。我就这样一厢情愿地做起梦来了，可惜事与愿违。就在我们一家憧憬着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一大杀手悄悄地向着我来了。2014年10月份，我突然感觉胸闷气短。之前几年胸口虽然有过压迫感，还不至于呼吸困难，因为已经向神迫切呼求过，我压根儿没往呼吸衰竭上面想。所以呢，我想莫非我的心脏又出现问题了。12月初，我再一次带豪特进行24个小时的监控，报告出来以后，医生先让母亲进心电图室，过了一会儿母亲又招手 让金进去，唯独把我这个当事人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看他们神神秘秘、嘀嘀咕咕的样子，这分明是有事要瞒着我呀。可是呢，我的心里却感到无比的平安和轻松。我想，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必定已经垂听我的祈求，并且要成全我的心愿。主啊，在我离世之前，你为我成就一切美好，你借着婚姻让我的生命完整，借着团契让我融入基督的大家庭，借着查经让我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如今我的时间应该到了，你又借着心脏衰竭带我回天家安息，而不是我最害怕的呼吸衰竭。主啊，你的恩典高过诸天，感谢主帮助我守住真道，帮助我打赢人生这场战争。现在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主啊，现在你可以带我安然回天家了。我当时真的是这样祈祷的。圣经里使徒保罗对神充满信心的得胜宣言在我的心头里响起。金和母亲终于从心电图室走出来，我期待地问道，结果怎么样呢？母亲笑着说，什么事都没有啊，只在睡觉的时候有过一次早搏，别的什么毛病都没有，神已经医治你了，你的心脏跟健康人一样啊。我安详如鲜花丛中的烈士，平静地说，你们不用对我隐瞒病情，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如果是心衰，我就能放下重担与主同在，那是神莫大的恩典啊，别怕，就告诉我吧。笑点一向很低的君被我逗乐了，他对我说，你想得美啊，我就不信神让你刚结婚就把你接走啊，他还要用我们的婚姻做见证呢。我心想，什么什么什么，神把我的心脏病治好了？但是这么憋气难道是……我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眼泪差点夺眶而出。你猜到是什么事吗？接下来的诊断证实了我的猜测，原来啊，我的情况是因膈肌无力导致呼吸衰竭，肺扩张极弱，需要佩戴呼吸机辅助呼吸，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我又慷慨激昂的以为自己已经预备好回天家，一下子转到萎靡不振，我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随着病情急剧恶化，我对神的感恩也变成了抱怨。我对主说，主啊，你又跟撒旦打赌了，我可没有约伯的生命啊，我经不起这么大的考验。我知道你是听祷告的神，可是我的祷告你怎么听反了呀？我向你求心衰，你就把我的心脏治好，我就怕呼衰，你却偏偏让这种最痛苦的疾病临到我。轻度呼衰已经这么难受，重度呼衰我可怎么活呀？我是不是有得罪你的地方了？你管教是应该的， 可也不至于往死里整治啊。痛苦的我当时就是这么直接的向主抱怨。耶诞节前的两周，我在身心俱疲的软弱中度过，甚至连试戴呼吸机的那个勇气都没有。我怕戴上了就再摘不下来了。我心想，要24个钟头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失去蓝天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我完全不敢想象的呀。不过呢，神并没有计较我在软弱中的抱怨，他反而通过两位最好的姐妹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与鼓励，他们太重要了。其中一位就是我的妈妈。母亲有一次严厉地对我说，你这么自暴自弃是神喜悦的吗？你的痛苦能跟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比吗？你不难受的时候信心跑哪去了呢？比这更痛苦的你都经历了，现在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祝福和恩典，你还怕过不去这个坎儿吗？哎呀，我妈才刚信耶稣一年呢。我一边哀恕落一边感谢神。我母亲的话哪像刚信主一年多的老姊妹说的呀。我心想，和她刚刚才开始建立起对耶稣的信心相比，我实在是倍感羞愧。而我的爱人金呢，金只管尽心竭力地照顾好我的生活，他从来不摆什么大道理，因为他对神赐给我们的这一段婚姻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也绝不相信美好的婚姻刚刚开头就突然间停止。面对我的自怨自哀，他只是一句话，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爱的责备，贴心的安慰，精心的呵护，几股力量凝成一股绳，把我从绝望的深坑当中拉了上来。我想，管他戴上呼吸机的结果如何，一切都交给神好了。12月26号，我正式开始了戴呼吸机的生涯。结果呢？竟然是喜出望外的呀。刚刚戴上呼吸机，我的胸口的压迫感马上消失，肺扩张明显增强。戴了1个小时以后，即便我摘下呼吸机也能够大口深呼吸，而且没有丝毫不耐受的反应。哇，原来喘气可以这么痛快。我深深体会到能够打哈欠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哈利路亚，我的每一口呼吸都满载神的恩典。接下来适应呼吸机的过程当中，神的恩典更加凸显。佩戴着呼吸机入睡，才能够让呼吸机达到最佳的效果，而呼吸机工作时产生的正负气压却会严重妨碍我的睡眠。起初呢，我经过2宿无眠的挣扎，完全睡不着，真是难受啊。我熬不住了，就迫切地向神呼求说，主啊，靠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带着呼吸机睡觉了，求求你将你在风浪中仍然能够安睡的平安放在我的心里， 让我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够享受你赐予的安息吧。这样祷告以后，奇妙的事发生了。那天晚上我带着呼吸机甜睡了4个小时啊。我呼吁继续向神伸手，我祈祷说，主啊，若是这台呼吸机是你早就为我预备的，就求你让它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每天晚上让我都能带着入睡。这个礼拜天我想在弟兄姐妹面前见证你的恩典呢。奇妙的事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了。周五晚上我睡了5个小时，而周六晚上我睡了6个小时。周日我已经完全适应这本来阻碍我睡眠的呼吸机了，我竟然精神饱满地去教会做见证，与人分享我真真实实的经历啊。我的胸口压迫感最早出现的是4年前5年前，说明我的膈肌早已经疲惫乏力。这种不需要气管切开只戴面罩的无创呼吸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普及。我的手不好使，如果再来个气管切开，恐怕跟人交流只能够靠电脑打字了。可神体恤我的难处，用他的大能托住我无力的膈肌，维持我生存最基本的需要呼吸，让我平安度过这几年的时光。等到这款不需要把我气管切开都可以用的呼吸机普及，才让我遇上啊。我在想，如果神没有赐我婚姻，如果金不在我身边，如果金随便挂的号不是那位机械呼吸专家，我今天会是怎么样的呢？感谢主，有他的同在，一切不良的假设全部化为乌有啊。事实是，神在最恰当的时机兴起最恰当的人选，赐给我最适合的呼吸机，继续保守我的生命。老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神不成全我狭隘的小算盘，带我到一个在人看来毫无希望的死因幼谷，却让我亲身经历到他超越一切所想所求的大能，还有奇妙无比的恩典。到此我才明白了神的心意。
你来过这里，走过这地，忍受饥饿，尝过眼泪的滋味。你住在世间33年，忍受背叛，走过死亡的刑场。你竟这样表达你的爱，创世的主宰成为人的样式。你竟这样表达你的爱，挂在十字架为罪人受害。
你来过这里，走过这地，忍受饥饿，尝过眼泪的滋味。33年，忍受背叛，走过死亡。
受苦的主，荣耀的君王啊！你竟这样表达你的爱，复活的主，荣耀的君王。
你现在收听的依然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无限飞行号，有罗大哥还有小农在这里。
是的，今天呢我们会分享一些听众的精彩的分享啊。刚才呢我们听到火树的那个分享，其实在火树的自传里头呢，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啊，很认真去寻找生命意义的人。他的写作呢是非常的真实的，写出了他从出了就意外以后的人生梦也破碎了，经常找医生，但是找来找去了好像没有什么希望，甚至呢他想过要轻生啊。
对对，然后呢他也形容自己是苟活，然后呢也真实的写到自己怎么沉迷股市啊，网络的色情当中，不过他写的是自己非常非常的痛苦，找不到任何的希望，之后呢他到处去寻找真正的盼望还有人生的意义，可惜呢也是找不着的，直到有一天他认识到原来有一位为他的罪受死并且已经复活的救主耶稣。
对了，那火树呢一直找找找找找，发现那到底这个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他到底是谁呢，然后呢他就找到了这位让他真正有心灵满足有永恒盼望的这位耶稣基督，因为有救恩啊。那么今天呢火树他已经过着一种属于他的独特而且丰盛的生活。这位喜欢思考的火树呢，他找到了真正的平安和满足了。
是的。那罗大哥、小农还有很多的家人们都希望在收音机、在手机、在电脑前的你，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我们希望你从今天开始，你来寻求、来呼求他。我想呢，有一天你也会亲身的经历得到这一份平安还有满足的。
对了，那明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来分享啊，这位听众呢他自己叫自己做假盲人。
假盲人、
就不是真盲人。
为什么呢？
到底他说的故事是怎样的故事呢？那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就行了。
是，所有听众朋友发来的见证呢都会由我们的播音员来声演演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星期的见证特辑咯。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你竟这样表达你的爱，创世的主宰成为人的样式，你竟这样表达你的爱，我在世界为罪人受害，你竟这样表达你的爱，君王。